尼弟兄的受教导与蒙光照。尼托生弟兄没有读过神学院或圣经学校，关于基督、关于纳灵的事以及关于召会历史，他所学习的多半是得自研读圣经和阅读属灵人的著作。尼弟兄一开始过基督徒生活就殷勤研读圣经，他研读圣经的方法如下：第一，一般的按顺序研读圣经各卷，得着整体的概念；第二，专一研读一卷书，如创世纪、但以理书、马太福音、罗马书或启示录，探索神话语中那一部分的深奥；第三，读专题，如更美之约、时代、基督的再来、国度和被提，全盘明了某些真理；第四，读词，如救赎、赦免、称义、和好、救恩、公义和圣别，学习一些重要字词的基本意义；第五，读预表，如帐幕、祭坛、约柜、圣殿和供物，得着基督、召会和属灵事物清楚的图画；第六，读寓意，如萨拉与夏甲、雅各井、活水的江河，领会这些属灵事物的意义；第七，读比喻，如马太十三章的七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塔连德的比喻，明白这些较深奥秘的深邃；第八，读数目，如三、五、七、八、十二，明白他们在圣经中的意义；第九，读预言，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关于召会的预言、关于外邦人的预言，明白圣经中关于时代的真理；第十，读圣经人物的生平，如亚伯拉罕、大卫、但以理、彼得、保罗等，从圣经人物的生活学榜样；第十一，读历史，如以色列的历史和召会的历史，看见神在他管制中的行政；第十二，读诗歌，如诗篇中的诗以及别卷中的歌，学习如何赞美和祷告；第十三，比较的读法，将圣经的一段与相似或不同的一段做比较；第十四，查读希伯来或希腊原文，得着一个字或词的准确意义；第十五，读别人的著作，得其帮助、灵感和平衡的观点；第十六，从圣经得知识和亮光的读法，他用一本圣经特为做笔记和写注解，他教导人为了这目的每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第十七，得生命的读法，为得属灵生命的每日粮食，为此他用另一本圣经，没有任何注解或笔记，好接受新鲜的亮光，得着属灵的滋养。他教导别人每早晨也这样做，读几节圣经，同时用祷告的灵接触主，透彻地消化这几节。第十八，速读，为着熟悉圣经，他在二十岁左右，约有一年之久，每周读新约一次。第十九，慢读，默想圣经中某些段的话。第二十，背诵一些重要的经节或段落，将圣经存在心里，为着常识和及时的需要。借着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读圣经，尼弟兄对圣经非常纯熟，也得着关于神的定旨、基督、召会以及救恩和生命之事的亮光。读属灵书报，尼托生弟兄不只对圣经有卓越的研究，他也用心研读属灵书报，他有杰出的恩赐，能选择 了解、分辨并记忆适当的材料，他只要看一眼就能轻易抓住一本书的要点。读基督教的书报不只帮助他得着属灵的亮光与生命，也使他对召会历史和西方的基督教有丰富的认识。接着和寿恩，他熟识潘汤、郭维德、彭博、宾路易士姆、史百克等人的著作，他也收集了达密、开雷、马金多等弟兄会教师的著作。此外，他还收集了许多别人的著作。他早年尽职时，收入的三分之一自己用，三分之一帮助别人，剩下三分之一买书。他与伦敦一些旧书店约定，只要他们收得他所订的书，就自动寄出。这样，他几乎收集了第一世纪起所有一流的基督教著作。他收集了3000本最好的基督教书籍，包括召会历史、杰出基督徒的传记和自传，以及属灵著者的中心信息和解经。他23岁时，卧房里几乎都是书，地上也是书，甚至床上还是两排书，一边一排，只留下中间一条空处给他躺下。人常说他是埋在书堆里的。他一面读这些书籍，一面勤读圣经，这不只使他对圣经的内容多有学习，更使他的观点得着平衡。这样的研读使他比前人认识更多真理，这大大加强并充实了他为着主恢复的职事。他从教父的著作以及各世纪一直到现代所有著名作者的著作中，采取了所有合乎圣经的优点，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摆在他基督徒生活的实行与召会生活的实行中。尼弟兄研读了不同基督徒团体的诗歌以及许多著者的诗词和歌赋，他熟悉10000多首诗歌，从这些著作中他也得着亮光和属灵的帮助。他从阅读所得的帮助可分类如下：第一，他从卡廷·乔治，就是 George Cotting 这位弟兄会著者，得着关于得救证实的帮助。第二，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一书、盖恩夫人的传记、戴德生的传记以及其他奥秘派的著作，在生命的事上帮助他。第三，关于基督的事，他从百勒、杜伦巴尔、宣信、史百克等人的著作得着很大的帮助。第四，穆安德烈所著的《基督的灵》一书，在纳灵的事上对他是一大帮助。第五，宾路易师母和麦敦诺师母的著作帮助他明白人的三部分。第六，他从穆勒的自传得着关于信心的开启。第七，他从穆安德烈的著作和戴德生的传记得着关于住在基督里的亮光。第八，关于基督之死主观的一面和属灵的征战，他从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得帮助。第九，史百克等的著作在基督的复活和他的身体这些真理上特别对他有帮助。第十，关于神救赎的计划，麦敦诺师母所著的《神救赎的计划》一书对他是一大帮助。第十一，关于召会的亮光，他得助于达密及其他弟兄会教士的著作。第十二，郭维德、潘汤、彭博以及其他弟兄会著者在预言的事上对他有帮助。第十三，福克斯和布罗本等人洞察的眼光在召会历史的事上对他特别有帮助。第十四，关于解经和其他一般的真理，尼弟兄特别从达密和弟兄会的著作得帮助。 顺从圣经，并放弃传统。尼托生弟兄得救一年之后，就开始在受浸和薄饼的事上顺从圣经，并放弃传统。他也离开了他的公会。以下是摘自他于1932年12月4日在上海所做的陈述，曾刊于1933年的《讲经记录》第33期。疑问：我是在1920年那一年春天的时候得救的。得救的头一年，我并不明白教会的真理。不过领我得救的那一位姊妹曾对我说，今天在教会里有一顶可惜的事情，就是有名无实的教友太多。另一方面，我只觉得我所认得的牧师的资格最卑鄙，除了牧师来要捐钱之外，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我家里的人还没有得着复兴的时候，在我家里往往有几桌的麻将牌，碰到牧师来捐钱的时候，有时就顺手把牌桌子上的钱拿些给他。虽然牧师也明知是牌桌上的钱，但是他仍是收下。因此我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只要有钱就行。另外我又觉得在教会里又有许多教友是有名无实的。受浸，在1921年3月里，主给我看见受浸的真理，叫我看见公会所施的滴水礼并不合圣经。因为在那几个礼拜里，我读圣经，看见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经说他来到约旦河，说他从水里上来，我就想起公会里替人施洗的时候，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是怎么上来的呢？并且我想起我小时候受洗的时候，是以梅姨美会的监督给我做的，他把冷冷的水滴在我头上，两只大手按着我的头，我巴不得他快些做完。我因不耐并且哭了。受洗完了，那位监督还给我一张执照，里面填上我的名字，他也签了名。我得了这个以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我后来没有信主，就是有了那张执照，我还是什么都敢做。幸亏我后来得救了，才有了一个大转机。那一次的受洗是我母亲替我做的，我自己并没有信主。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小时的受洗是错误的，并且若是受洗，按照圣经是应当受浸的。就是在1921年3月28日的早晨，家母叫我去，对我说，我如果要去受浸，你怎么样看法呢？我说我也正等着要受浸。家母说，如果要受浸，到哪里去受呢？我说我早已打听好，离开福州坐2点钟的小火轮到马尾一位何教士那里去找，于慈度小姐来闽时就是在何教士处受浸的。哪一天受浸好呢？简日不如当日，所以我同家母就定规立刻动身去。到了何教士那里，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他，他也赞成。于是我们在当日赶到一个杨旗乡下去受了浸。这样一受浸，在我的身上就有了一个大转机。第一件事，我去告诉我的一个朋友，就是王载弟兄，我怎样认识他的呢？就是当我得救的头一年，在我们家里每礼拜四有一个查经班，来查经的年长年老的居多，我好像是个小孩子，好像找不着同我年岁差不多的谈谈。两三礼拜后，王载弟兄来了，我看见他年纪和我差不多，比较可以同他亲密些，从此我就同他有些来往。我受了浸，第二天就去告诉他说，我昨天到杨旗受了浸。他说，顶好顶好，从前我也是在南京受了点水礼，后来我到厦门碰见一位弟兄把受浸的真理告诉我，所以我在鼓浪屿也受浸了。我们两人真是欢喜，因为我们有了同样的亮光。 第二件事，我就去告诉那位领我们查经的老牧师。在福州，他是第一有圣经知识的，因他查经的时候曾说什么都该凭着圣经而行，所以我欢喜去告诉他。但是我说的顶热，他的态度却是顶冷。我就问他，受浸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他说，合是合的，但是不必这样拘泥。我真有些稀奇了。查经有一年了，他总是说，只要是圣经的教训，我们总要跟从。受浸这件事，既然是合乎圣经的，怎么又说不必这样的拘泥呢？今天只顺服一件的真理就说，但是不必这样拘泥，就恐怕他所讲的有些通融办法了。如果只讲一样教会的真理，就说不必这样拘泥，就怎么敢说其他教会的真理都是应当顺服的呢？所以我就有些怀疑他所讲的关乎教会的真理了。我因此想到人的权威都该放在一边，从此我要好好的来读圣经了。薄饼。就在这一年，就是1921年中，我到圣经里去查考些问题。在今天的教会里，有好多是有名无实的教友，但是圣经里是说，教会里只有得救的人。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公会，但是圣经里没有梅伊美会，也没有长老会或者什么别的会。我为什么做一梅伊美会的教友呢？神的话没有这样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梅伊美会的监督是我们家里的好朋友，但是人情是一事，公会不合圣经又是一事。我也看见牧师的制度是不合圣经的。更有一件事，就是聚会应当按照圣经的原则而行。这些事在当初，我不过都只有一点的亮光，好像马可八章所说的那个瞎子，起先虽然看见人了，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看是有点看见了，不过还不大清楚。到了1922年的上半年，一天的下午，我觉得有一件事顶难。圣经说信徒该薄饼聚会，常常纪念主。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一年只有四次的薄饼，也就是四季的薄饼？并且来薄饼聚会的人，平时一天到晚看电影的也有，一天到晚打麻将牌的也有，甚至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好人的也有，明明不是神的儿女的也有。我看见他们这样的人也去领所谓的圣餐，我就想，我能去不能去呢？不能。我从信主后一直到1922年都没有去领所谓的圣餐。我好几天在圣经里一直查考薄饼这件事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呢？是不是受了按例礼的人才能主领薄饼，没有受按例礼的人就不能呢？我花顶多功夫去找，但是一点找不出。牧师主领薄饼这件事是圣经里所没有的。这个时候我顶难顶难。圣经是说该常常薄饼纪念主，但是我要去又没有地方可去。有一个礼拜四下午的查经班完了，我就找我的朋友王仔弟兄谈一谈。我对他说，圣经说要常常薄饼纪念主，但是我自从得救以来一次都没有做过。在公会里有的明明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我不能和他们一同薄饼。但是有一难题，他们说非牧师不能主领薄饼。你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牧师，我们就是把真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牧师也不肯来薄饼。我们自己薄饼，他们又说我们没有资格，这不是有点难吗？这个时候王弟兄就拉着我的手说，神所引导的正是一样的。我昨夜整夜未睡，只祈祷查考信徒该不该薄饼，薄饼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我祷告查考的结果，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受了按例的牧师 才能逐领薄饼。我听了真是感谢主，因为他所引导的是一样的。我们既看清楚了圣经里聚会的原则，我就说拣日不如当日，就是这一个主日起手薄饼吧。时间已经定规好了，就商量地方。我家的房子比较大一点，但是这件事我还没有对家母提起，恐怕他知道了，也许说我们青年人造反了。王弟兄说，他是借住一个女学校的房子，最近要搬家，有点不便当。我说不要紧，就在他所在那一间聚会好了。这样定规了以后，礼拜五六这两天，我一天到晚顶快乐，因为前面有一快乐的日子要到了。到了主日晚上，我通知我的母亲说，我要到王弟兄家里去。他说，你去做什么？我说，去做一件顶要紧的事。那天夜里，我们三人，王弟兄夫妇和我，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同薄饼，一同喝杯了。我告诉你们，我死也不能忘，就是到永世也不能忘，没有一次靠近天像那天夜里的那天，天真是离地近，我们三人都不禁流泪了。那天才知道薄饼纪念主有什么意义。我小的时候因受了滴水礼，曾吃过圣餐，我曾说面包有些酸，葡萄汁还有些甜呢。我只记得一酸一甜，别的我都不懂。这一次我才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什么叫纪念主。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这一次的聚会完了，我们就问下一次呢？有的公会是三月一次，我们怎样呢？按圣经所说，是常常纪念主。看行传二章所记，当初也许天天有薄饼。行传二十章七节是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就定规每主日都有。从那天起，每逢主日，除非我病了，或者出门在路上，或者有意外的阻挡，我总是薄饼。我们这样行，不久家母知道了，不过说你们胆儿这大，但是也并不反对。过了几个月，他也和我们一同薄饼了。后来在外面渐渐有些事发生了，就是有人说你家有几个人受尽了。美医美会的连环丝来问到我们，我说只问受浸这件事合不合圣经，如果不合圣经，我肯到会众面前站起来承认我的错误，如果合圣经，我就应当顺服。他没话可说了，只说哦，合适合圣经的，但是不必这样拘泥。一样不必拘泥，样样也可以不必拘泥了。我顶稀奇的，原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因受浸这件事，他们竟然冷了。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主，顺服主的代价是如何了。我也知道了，平时人以为受浸是不要紧的，等到你受浸之后，就有一点要紧了。脱离宗派。1922年的下半年，我又从圣经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宗派的问题。圣经里有没有说我该做梅伊美会教友呢？临前一章，保罗劝在哥林多的信徒不可分党，是因他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就想，难道卫斯理比保罗还大吗？在格林多的信徒若说我是属基督的，尚是保罗所责备的。那么你说你是属长老会的，我说我是属梅伊美会的，他说他是属浸礼会的，这些必定不合乎圣经。我那时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 学校里派我代表富春令会，要我填一张单子，说明我是哪个工会的教友。我写我是一个基督徒，是直接属于基督的。他们说，无论如何你总是一个工会的教友。我说，不，我只做一个基督徒，圣经没有说我该做哪一个工会的教友。那时我在口头上总不肯承认我是梅因美会的教友，无论是谁问到我，我总是回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一面读经一面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脱离宗派成不成？又有一天我听见人说一个百货商店倒闭的事，他们说几个人合股开店，无论你平常怎样不问那店里的事，但是什么时候那个店一倒，做股东的总脱不了关系，总得同负倒闭的责。我就从这件事得了一个教训，就想到我是梅因美会的一个教友，好像一个股东。虽然梅因美会的一切制度在事实上我没有参加，但是在名义上我总脱不了关系。我如果要跟从主，就不止在行为上不做一个梅因美会的教友，连名字也得从梅因美会拿出来。这件事我既然清楚了，就不得不和家母商量。因当初是家母把我的名字放进去的。不过那时家母以为西国教士都是我们的好友，这样做恐怕他们见怪，所以没有表示同意。实在我们不要怕人怪我们，乃是当怕那一位比人更大的怪我们呐。有一天我坐船到马江去问何寿恩教士，我问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会的生命册上对不对，他们称提名录为生命册。他说恐怕这本生命册上的名字死的人顶多，沉沦的也不少啊。我问他把名字放在地上的生命册上该不该，他答应说，如果你的名字是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地上的生命册能帮助你什么？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地上的生命册与你有什么益处？为着这件事，我同家母讲了两个月之久，都没有得着同意。有一天我们一家的人都在花园里，我就趁机对家父母说，名字放在公会里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他们说不合。我又说我们的本分该不该顺服圣经？他们说该。我再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迟延不顺服圣经呢？他们说好，去做去做。我就立刻起草，后来家父亲自写信，个人亲自签了名，我立刻到邮局挂号寄去了。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我们看出圣经里没有宗派的分别，有宗派是罪恶的事，所以从今天起请把我们的名字从某某堂的生命册上除掉。我们这样做并非个人情感用事，乃是要顺服圣经的教训。这件事就是这样做了，下次不必再提。我们见面仍是朋友，此外并无别的缘故。信寄出后过了四天，几位西国教士到我家里来说，从来只有教会把教友革除的事，没有教友自己把自己从教会革除的事，你们这样做有什么理由呢？我们说理由已经说了，不必再说了。过一天他们再托一位某某学校的校长来问，我们说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们朋友还是朋友，不过名字还是请涂去好了。后来本堂的牧师连环司监督又来问我们，是不是因受禁的问题所以要求除名。我们的回答是，这件事是神引导我们的，你们可以不必拘泥，我们却不能不顺服神。哦，所有问题不是和人争执受禁或者不离宗派，所有问题只看人肯不肯顺服圣经。 受尽离宗派并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顺服中几千件之一而已。圣经上主要的点就是顺服。
只想你。